我哋上个星期开始系讲紧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咧系一本好特别嘅书，因为里面讲到咧系好特别嘅人，但以理同佢嗰三个朋友，都从十五六岁到咧，佢哋就被掳到去巴比伦异国嗰度，佢哋再冇翻去佢哋嘅家乡耶路撒冷。而且喺圣经里面咧，我哋睇到咧佢系冇家庭嘅。上一次我讲话好可能佢去到巴比伦嗰度呢，佢哋要喺太监长嘅管辖底下，即係佢哋可能呢都系成为太监，所以佢哋呢系冇家庭嘅。但以理一生呢系经历过两个朝代，巴比伦同埋波斯。喺两个朝代入面呢，神都让佢能够喺嗰度系当做高官，有好大嘅影响力。但以理书亦都俾我哋睇到咧，当时系一个好特别嘅时代。以色列国经过大卫、经过所罗门辉煌嘅时代之后咧，系进入一个败亡嘅景象啦。由嗰阵时开始咧，一路到1948年5月14日咧，犹太人都系喺一个亡国嘅情况底下。呢一个嘅时代咧，我哋根据耶稣基督喺路加福音第21章嗰度讲咧，呢一个系一个外邦人嘅时代，即系犹太人再喺世界上面冇地位，佢哋系一个败亡嘅一个国家，人民系被赶散到世界各地，系外邦人当政，由巴比伦一路一个一个朝代，一阵我哋会睇啦，系犹太人喺世界上面再冇一个重要嘅角色。一路到佢1948年奇迹地复国，但系到今日呢，我哋都唔能够话以色列系左右紧整个世界嗰个嘅局势。所以可以话呢，系由但以理嘅时代一路到主耶稣再返嚟要建立地上嘅王国嗰个我哋叫做千禧年呢，系耶稣基督坐喺大卫嘅宝座上面，然后这个外邦人的时代呢先至是结束。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那里呢是提到呢这个外邦人的时代，他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是满了。我们现在都还是在这个外邦人的日子里面。这本书呢亦都有很特别的内容。我们讲完这本书有很特别的人物，好特别嘅时代，亦都有好特别嘅预言。呢本书系充满咗预言嘅。12章入边咧，系今日我哋去到第2章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开始系睇呢啲嘅预言。呢啲嘅预言咧，系由当时但以理嘅时代一路到世界嘅终结，里边包括系尼赛亚第一次嚟，亦都包括尼赛亚嘅第二次嚟。今日我哋系距离但以理嘅时代2600年咧，我哋睇翻转头，我哋可以睇到呢啲预言入边有一部分系已经系应验咗噶啦。但系我哋知道尼赛亚第二次系未嚟嘅，所以咧入边亦都有啲预言咧系将来系会发生，系未应验嘅。呢本书咧亦都有好特别嘅内容，因为里边有好多唔同嘅人物。有皇帝啦，有巴比伦嘅皇帝，有波斯嘅皇帝啦，有一班系被掳掠嘅人啦，包括系但以理啦，佢系第一批被掳掠，包括第二批被掳掠嘅，包括以西结先知喺里边，然后第三批被掳掠嘅咧就系所有嘅剩翻落嚟嘅犹太人啊，所以咧里边有系被掳掠嘅人，有喺异国里边嘅，除咗皇帝之外咧。仲有是长官啦，一阵间我哋会睇到是喺宫廷入面嘅术士啦，嗰啲嘅有睇到天使啦，又睇到呢是甚至是未到成肉身之前嘅主耶稣都喺但以理书里面出现嘅。你话咦、耶稣唔系马太福音先至开始讲耶稣吗？我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自有永有。 当上帝喺度创造呢一个宇宙嘅时候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咧，耶稣系喺嗰度做督工嘅，即系三位一体嘅神系自有永有，即系喺旧约嘅时候，虽然耶稣呢个名系未出现，但系我哋其实喺旧约嗰度咧，系揾到有好多道咧，系应该系道成肉身之前嘅主耶稣。喺但以理书落到去第三章嘅时候，当嗰三个朋友被拎落火湖嗰度，三个人，但系皇帝见到嘅系有第四个人喺度。嗰第四个人系边个呢？咁我哋讲到第三章嘅时候咧，先详细讲。但我话俾大家听，嗰个唔系一个天使嚟噶，嗰个系道成肉身之前嘅主耶稣。所以我哋睇呢本书嘅时候咧，我哋会系好集中睇但以理同佢嗰三个朋友睇人。我哋都会好集中系睇啊嗰个时代发生紧咩嘢咧？我哋会好集中睇啊里边嗰啲预言系讲紧咩嘢咧？好多时候我哋会忽略咗咧，其实呢一本书嗰个嘅主角系边个咧？唔系但以理，唔系佢嗰三个朋友，更加唔系巴比伦嘅皇帝，亦都唔系波斯嘅皇帝。呢本书嘅主角其实系我哋嘅神，我哋嘅上帝。所以当我哋睇呢本书嘅时候呢，我哋唔好淨係睇嗰啲发生緊嗰啲嘅嘢，或者係人物，或者係事情，或者係国家。我哋要睇到呢，整本书都系讲緊俾我哋听呢，系神嗰个嘅作为。其实整本圣经都系讲緊俾我哋听，我哋呢位神系点样嘅神。由佢创造天地，由佢进入犹太人嘅历史，由尼赛亚嘅嚟到，由预言将来，全部呢书入面都系讲俾我哋听，我哋嘅神系点样嘅一位神。所以我哋唔好忽略咗，我哋睇呢本书嘅时候呢，系要睇神嘅作为。所以今日呢，我嘅题目呢系叫做嚟睇下神嘅作为。当然我哋亦都睇发生紧嘅事同埋啲人，但我哋一定要记得呢，就系呢啲事呢啲人嘅后面呢，系有神嘅手喺度工作緊嘅。但我哋先嚟再重温一下，上一次我哋呢讲到关于但以理呢个为人。第一，我哋睇到佢呢系唔俾坎坷嘅环境嚟到击倒。上一次我哋讲呢，但以理其实系啲贵族里面出身嘅。佢系精英分子嚟嘅。如果南国唔系灭亡嘅话呢，但以理喺以色列国呢，在犹太国呢，应该是做到好高的。他是应该在那里都做宰相的。但是呢主前大概600年咁上下呢，是神兴起巴比伦开始来到攻击犹太国。当时的北边呢，就已经在主前722年，即是百几年前 ,130 年前呢，已经是被亚述国呢是老去的了，已经没了了。剩返落嚟嘅南国呢，神系兴起巴比伦嚟到灭佢哋，系分三次。第一次呢系大概系主前600年到呢，佢哋就系嚟到呢，将一班嘅精英分子少年人呢系掳到去巴比伦，要佢哋嚟到同巴比伦嘅文化系同化，用呢一班嘅人呢将来嚟到管理嗰啲犹太人。佢好坎坷嘅环境，佢一生再冇翻过去。而且呢，佢去到巴比伦，虽然佢系身居高位，但呢其实呢，佢同嗰三个朋友呢一路系俾当地嘅人呢系妒忌同埋迫害。我上次讲话呢系但以理呢到80几岁，做咗宰相成60几年啦，都要被掟落去狮子坑嗰度。所以佢嘅一生呢系一个好坎坷嘅环境。佢上一次我哋讲话，佢系去到巴比伦嘅时候，嗰时只有15、16岁嘅啫。皇帝呢就要有一个同化嘅工程，入面有三个项目嘅。嗰三个项目呢，就系第一要改咗佢哋嘅名。第二呢，就系要佢哋学习嗰啲巴比伦嘅语言同埋文化。第三系皇帝话，我要将佢哋嗰个 diet 系嚟到改，要俾王嘅飲食系俾过佢哋。三样嘢，上次我哋话呢，佢哋接受咗两样。佢哋接受外邦人同佢改个名，因为名唔影响到佢哋嗰个属灵嘅生命。佢哋亦都愿意接受当地嘅文化 同埋語言，因為嗰個係外邊嘅，嗰個唔影響到佢裏邊嘅生命嘅。但係佢哋拒絕接受王俾佢哋嘅飲食，因為神好清楚頒下呢啲 dietary law 咧，佢知道佢呢個係會影響佢哋嘅信仰，影響佢哋同神嘅關係，影響佢哋屬靈嘅生命，所以喺嗰度佢哋畫一條線，佢哋唔過啊！呢一個係我哋學要學習嘅，就係佢保守佢屬靈生命嘅純潔。但我哋亦都係睇到佢哋係懂得點樣嚟到同人相處。喺第一章嗰度，當佢哋求嗰個太監長唔使俾王嗰啲嘢佢食咧。个太监长好惊啊！佢话：哇，呢个杀头噶呢个，但系咧，佢愿意去帮呢几个年青人，即系呢几个年青人系同佢哋嘅长官大家相处得好好嘅，所以个长官系愿意帮佢，佢出条桥点样咧，揾佢下属嚟到帮佢，所以佢哋呢四个人系唔需要食王嗰啲嘅嘢，佢哋愿意嚟到帮助佢。然后去到第二章嘅时候咧。第二章其实是发生什么事呢？很简单的啫。王发了个梦，唔记得了个梦，就叫他宫廷入面那些的术士呢，就话你话俾我听啊，你同我解释呢个梦。咁嗰啲人就话啦，咁王你要话俾我听个梦系发乜嘢，我先解释到俾你听噶。王话我唔记得咗啦，就逼佢哋呢系要讲俾王听佢发咩梦，然后先同佢解释。嗰啲人冇办法做得到。王就大发脾气，就叫宫廷里面的杀手呢要杀晒呢一班嘅术士。嗱，但以理亦都喺当时未做宰相。当时佢係经过三年嗰个嘅训练入到去皇宫入面，王都唔係好认识佢嘅。佢跟住係呢一班嘅术士里面，所以当王係派杀手要杀佢哋嘅时候，呢、这个杀手去到但以理嗰度，但以理竟然能够係同佢係倾到偈，问佢係乜嘢事，而且係可以说服佢话你唔好杀人住，让我返去有一段时间能够祈祷，能睇下神点样帮助我哋。然后佢喺祷告当中，佢神将王嗰个梦係指示俾佢。而且将嗰个解释系话俾佢听，佢就翻去嗰个杀手嗰度，就话我知道嗰个答案。于是系个杀手去到个王嗰度，话有人可以讲到你个梦，同埋解释到。所以呢个杀手系嚟杀佢哋噶，但系但以你竟然系能够系同佢能够沟通到，并且说服到，可见佢平时同宫廷里边嗰啲人咧。嗰、那个嘅关系系搞得几好的，而且我哋睇到佢去到王嘅面前嘅时候咧，睇到但以理嗰个嘅 EQ 真系好高，佢识得点样系能够咧系好适当咁样嚟到同王嚟到讲话，系得到呢个咁残暴嘅王嘅欢心的。所以咧，我哋基督徒，我哋生活喺呢个世界上边咧，你话我翻工嘅时候吓，我系一个基督徒，我睇个个都系罪人啊，所以咧，我觉得我自己好清高。你唔能够同人一齐嚟到相处嘅时候咧，你系好难咧能够做光做盐嘅。即系我哋喺外出嘅时候，我哋唔使俾人哋觉得咧，我哋系大义凛然。我哋咧系一个神圣，头上面有个光环咁样，但系唔系话我哋同佢哋同流合污，但系我哋要识得点样同佢哋相处。好多嘅唔信嘅人，我发觉咧，佢唔信耶稣，佢好难接受福音咧，佢就睇到啲基督徒好多唔多嘅嘢，其中包括咧就是、基督徒好难系同佢一齐系相处。所以我哋求主系俾我哋智慧，点样我哋能够系守住自己嘅界线。但是同时间呢，我们是能够同非基督徒呢是一起的和合相处。我们都看到呢，但以理一个特质呢，就是他是一个祈祷的勇士来的。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呢，当他知道王那个的困难的时候，他是叫埋他那三个朋友呢，他们一起来祈祷。在整本但以理书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祈祷的勇士，特别是当他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他不是即刻走去说哎，我自己想条桥出来看看怎样解决。他是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是来到求。他 八十几岁被掟落狮子坑就是因为他祈祷，而且他的祈祷呢是公开地的祈祷，不是呢偷偷地。有时我们连吃饭都不敢公开祈祷的，是吗？我就心里面祈祷就得啦，我抹住眼一边吃一边祈祷就得咯，咁样。但是呢个是一个见证，呢个见证是做在人面前。所以但以理是懂得怎样凡事求告，而且呢当事情是成就了，当问题是解决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但以理呢是一个赞美的人，是赞美上帝。他将呢那些功劳是归给上帝，他知道他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第二，我们要看，第一我们看但以理的为人，第二我们看神恩手那个的带领。第一，神叫王作梦，又叫他忘记梦境。我们大家都发过梦，你发完梦呢，你唔多唔少你都记得啲嘅。你唔会话完全都唔记得嘅。点解呢个王咁精明嘅一个王发咗个梦佢会唔记得，但佢又知道佢发咗个梦呢？呢个好奇怪㗎喎。有啲人就话其实呢呢个王呢係知道佢发咩梦㗎。只不过佢爱嚟考下呢啲术士，睇下佢哋系咪真系识嘢㗎。但我觉得呢就冇乜可能，因为个王呢呢度经文里面话呢，佢真係发完呢个梦之后呢佢係好惶恐㗎。佢而且呢佢当时呢係好担心，但佢嗰个国家好兴盛，当时係太平盛世嚟㗎。所以你话哇，做王嘅人都会咁担心㗎咩？你睇佢第一节嘅时候佢话佢心里烦乱不能睡觉。佢发完呢个梦，呢、这个梦又记唔记得呢？咁呢个係一个好特别嘅情形。我相信是有神的手在这里，因为如果他讲到个梦出来呢，很多人你在电台都听到有些人解梦，有些人讲前途讲得头头是道的，但是当你个梦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你要讲回个梦给个王听然后才解释呢，最大的难度就是讲回个梦出来，因为一提醒回个王他知道你是不是乱噏的。所以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情形呢，我相信呢一个呢系神叫王系发呢个梦，又叫佢系唔记得呢个梦，系让但以理有一个机会能够系显示到呢佢真系可以从神嗰度系得到呢一啲嘅知识嘅。第二呢，我哋睇到呢上帝系赐俾但以理解梦嘅恩赐，同埋将个答案系话俾佢听。因为那班的术士就跟个王讲，班术士说没有可能的噃，除了是神明之外，没人能够是你不话俾他听个梦，他话都俾你听。嗱，呢班术士所讲的是啱的，因为呢个是人绝对做不到的，你都不知道个王发咩梦，你怎样能够讲到出来呢？咁但是我哋睇到是呢个嘅知识是神俾佢。嗰啲资料系神俾佢嘅，所以呢呢、这个系神俾但以理特别有呢一个解梦嘅恩赐，同埋呢佢系会睇到啲预言嘅，后面呢系佢会睇到好多嘢呢系平时啲人睇唔到嘅，但系神特别系让佢了解到一啲奥秘好难明白嘅嘢。第三呢，神嘅手喺度工作呢，是神叫个王是完全折服在但以理那个下面的，是对他完全的信任的，就是神制造了这个机会让但以理有机会去到神，去到王的面前来到解释这个梦，然后尼布加尼撒是完全是知道这个是个神的手在这里，所以他就完全的折服，对但以理是完全是信任，所以这个是神要摆但以理在那个位置那里，那个的方法是制造这个机会是神的手。这个还有上一次我们都讲过，神虽然是很嬲这些的犹太人是长期的背叛他，长期的拜偶像，他需要是惩罚这一班的人，令到他的国家是亡国，让他们是被外邦人是掳掠到去异地那里，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们。神的恩典就是先安排了但以理和那三个朋友去到那里，是 做到高位，在那里其实是对这些以色列人呢是一个庇护来的，是帮助他们呢在异国的时候呢是一样的生活呢是不会被虐待，而且呢神安排他们在那里只是70年的时间。神是透过耶利米先知和以赛亚先知呢老祖话给他们听呢只是70年的时间而已，所以神对他们实在是有恩典。好啦，跟住呢我哋要睇下第二章呢，第二章呢大家返去自己睇，好长嘅第二章啊，你返去自己睇下嗰个经文。但第二章嗰度呢，当佢解释俾个王听嗰个梦呢，嗰个梦境呢係一个人像嚟嘅。嗰个人像其实係讲緊乜嘢嘢呢，喺第二章里面呢係有好详细解释嘅。就好似一个呢係一个人好巨大嘅人。然后神俾但以理话俾王听嘅解释呢，就係、是、呢个人嗰个金嘅顶，嗰、那个金嘅顶呢就係、是、巴比伦王，就係、是、呢个巴比伦嘅王朝，係金嘅头。巴比伦嘅王朝係主前612年至到主前539年，唔係好长嘅时间嘅啫。佢哋只係兴盛咗一段唔係好长嘅时间，神就喺嗰一段嘅时间是用巴比伦来到将这些犹太人掳掠到去巴比伦。好啦，咁然后呢，然后就到咗肩膀，到咗胸啦，嗰度呢係银嚟嘅。上面嗰个係金啊。咁然后银啦，银呢今日俾我哋睇到呢嗰、那个朝代啊，嗰、那个朝代就係波斯王啊接续啦。呢、这、一个呢其实係喺但以理书应该去到第六章嘅时候呢，是巴比伦最后那个王在这里饮宴的时候，神的手在墙那里是写了一些字在这里，当晚巴比伦就灭亡。是波斯王呢是不费一兵一卒呢是攻破了巴比伦。巴比伦那个的城墙呢是厚80尺的，是没有人能够攻到入去的。但是呢历史上是给我们看到呢他们怎样攻入去呢，他们是截住那条幼法拉底河的河水在下面那里入来呢，是当晚呢就改朝换代。这个是主前539年波斯王朝一路是到主前的332年，那个是银银。然后呢然后就去到铁然后去到铜了。是希臘的王朝，跟住呢这个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了。历史上这些已经全部是发生了。我们知道他们在这里讲紧这个金银铜是到底是讲紧是什么东西。然后跟住下去第四个朝代呢就是铁的朝代。铁的朝代呢就是罗马的王朝。罗马是接续希臘的王朝。所以到主耶稣的时代，这个是主前168年，一路到主后，这个是西罗马，是到主后476年，然后东罗马呢就是一路是到主后成千几年的。这个是罗马的王朝，然后他见到这个的像呢是落到只脚那里的时候呢，隻腳是半鐵半泥，半鐵半泥。我需要用少少嘅時間咧，我讀一讀嗰個解釋俾大家聽嚇。我哋唔花好多時間係嚟到查啊，係第二章第32節啊。我讀俾大家聽，佢呢個像個頭係精金，胸膛同埋傍臂咧係銀嘅，肚腹同埋腰咧係銅嘅。脚呢那个腿呢就是铁的。这里入面是讲到四个将会来的朝代，在但以理的时代这些朝代是未出现的，但是呢已经是将这个神已经是话了给他听的了。那这四个朝代。然后呢就第34节那里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是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那里。半铁半泥那个是指什么呢？半铁半泥是将来有一个新的罗马王朝，这个是未出现的。古罗马王朝就已经是没有了。今日我们是没有在这几个王朝里面的，但是我们是在等着是新的罗马的王朝。 这个呢就好多人相信呢，这个是在末世的时候，既然是罗马，应该就在欧洲那里，就是末世的时候在欧洲那里，去到隻脚底下十隻脚趾，然后但以理书后面再讲是有兽啊，系同埋山羊、绵羊喺后边咧，再将呢几个朝代咧系讲得清楚啲。好啦，佢话咧呢块有非人手作出嚟嘅石头打喺呢个半铁半泥嘅脚嗰度，然后咧成个像咧就倒咗啦，成个像咧系倒落嚟啦。嗱，呢个系但以理入边第一个嘅预言，好笼统咁样将但以理之后嘅朝代一个一个咧系讲晒。是讲晒出来的了。好了。那么为什么神要展示这些朝代的预言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为什么神要透过巴比伦的王是让但以理看到这些将来要来的朝代，而将这些是写了下来呢？第一，神要犹太人知道，几个原因都是跟知道有关的。神要在这里给一些信息他们，神要犹太人知道哪一个是掌管历史的。你不要忘记当时是犹太人那个亡国，他们是整国的上下，连皇帝又被掳，所有的人民都被掳，在他们的历史里面这个是一个最黑暗的时候，但是神要给他们看到神的手依然是在这里掌管历史的。这个呢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安慰，是一个盼望。所以我们无论在几黑暗的情况底下，有时我们看我们美国，哇，现在走入这么黑暗，这么多罪恶，完全离弃神，我们有时会觉得呢好像很没希望这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呢，就是只有神是掌管历史，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第二呢，神要俾尼布甲尼撒王呢一啲嘅信息。呢、这个信息就係只有佢先至係嗰位真神。只有佢先至能够知道将来要发生嘅事。係让尼布甲尼撒呢係睇到佢嗰班嘅术士，嗰班拜偶像，嗰班下占卜嗰啲人呢係全部係假先知嚟嘅。佢哋係冇辦法係话到俾佢哋听嘅。所以呢，只有是神是独一的真神。嗱，当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当这个王呢是哇，但以理能够将他的梦讲出来又解释到的时候呢，他的心是完全的折服，他甚至是向但以理下拜添。然后他尾那里所讲的那篇的话呢，就是说你的神真是好嘢，你的神真是好嘢。即是他认识这位真神呢，是从完全不认识到而家认识到呢位真神呢，真系使得㗎喎。但系呢，佢个心腹当中呢仍然仲话呢一个系你嘅神，我拜我嘅神，你拜你嘅神，大家分庭抗礼。喺呢一刻呢，去到第二章嘅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系对神有一啲初步嘅认识，但系佢唔系完全嘅认识。到几时先至系完全嘅认识呢？系要去到第四章，神喺尼布甲尼撒王嘅身上仲有未完成嘅工作，佢系要变做一只野兽咁样啦，系患咗个病，系一个严重嘅精神病。然后佢好翻系去到第四章嘅时候咧，你可以去到第四章最后嗰度，第四章成章系尼布甲尼撒王嘅见证嚟嘅，系嗰一章系用阿兰文写嘅。那个见证到最后那段的时候，你可以跟第二章尾这一段他那个讲话呢，大家是来到比较一下。去到第四章的时候，他不再说这个是但以理的神，他说这个是天地宇宙万物的神，是我的神。所以我是相信尼布甲尼撒王呢是去到第四章的时候是得救的，即是第日我们去到天堂是会见到尼布甲尼撒王的。神有话要给尼布甲尼撒王知道只有他是真神。第三，神要我们知道，第一是要犹太人去知道，第二是要尼布甲尼撒王知道，第三神在这里是要我们知道将会有末世有很多事发生。 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这个末世的预言透过但以理有成六道，一路去到第十二章，是将不单止将犹太人的历史是写了出来，并且是将这个世界的历史，第日我们都会面对，是写了出来。所以呢，是神让人知道呢，是末世的预言是必定的成就。所以我们上一次的主日学去跳到第九章那里呢，一阵间我们会用那个来到做一个 launching pad 呢，我们是看一看圣经里面呢，是告诉我们听末世的情况是怎样。神要我们知道末世，神要我们研究末世。去到启示录的时候，神是多次说你看你听你遵守这些末世预言呢，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我们需要这些的知识，我们需要神在这方面来到祝福我们。到最后呢，神要犹太人知道神是没有放弃他们。这个呢是犹太人今天都很难接受主耶稣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说，如果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如果神真的要拯救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落在几千年这样的情况里面呢？但是其实神在圣经里面一路有话给他们听，神是没有放弃犹太人的。所以今天呢，有一个错误的神学在我们中国人的神学里面呢，神学院里面呢，都有很多的教授呢，他们是相信呢，因为犹太人犯罪不信离弃神，神是放弃了他们的。所以就有这个叫做替代神学这样东西，即是说神以前是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个摩西的应许，给个大卫的应许呢，全部已经是拿走了。因为犹太人犯罪，所以神已经将那些拿走了。是由哪些人来到代替他呢？他们说是由教会来到代替他。没错，教会是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教会时代，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奥秘。但我找不到圣经里面任何的地方讲话，神当初答应给犹太人以色列人那些应许呢，是全部已经转移了来我们这一班人基督的辛苦教会那里。没有，在圣经里面，教会就是教会，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而且我们看到神透过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那里一开始就问，那神是不是已经是放弃了以色列呢？然后四个字的答案就是断乎没有，断乎没有。所以今天神仍然还是顾念着犹太人，虽然他们已经几千年是不信，到今天呢，大部分的犹太人呢，是连神的概念都没有的，是不相信神的，是落在一个很可悲的情况底下，但是神是没有放弃他们。所以神透过2600年前透过对但以理的预言，是告诉他们犹太人终于是会得救。所以呢，但以理书去到第十一章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很清楚那个预言的应许，就是说有一日他们会得救。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预言呢，我们看到是原来那七年将来七年的大灾难，主要就好像第九章那里说是为你本国之民而设的，是特别是为犹太人的，除了惩罚他们之外，还是要拯救他们。所以在将来七年的大灾难，特别是后面那三年半呢，其实是地上开着报道会的，大报道会，很多犹太人会得救的那时候。这个呢，是神要开始在这里告诉犹太人听，不单止他们在巴比伦的地方神没有放弃他，甚至是以后几千年当他们在世界上流浪的时候，神都没有放弃他。有一日神要召聚他们，这个过程已经在我们眼前出现的了。他们立了国之后，现在是最多移民去的 地方就是以色列了。但有一日全部的犹太人都会被召聚回去神应许他的地方，神在那里要让犹太人全部都认识他。这个神没有放弃他们。好啦，咁我哋第二章好快脆嘅带过大家返去自己睇下里面所发生嘅事，但係唔好忘记，就係整本嘅但以理书包括第二章都係神要我哋睇到佢嘅慈爱，睇到佢嘅大能，睇到佢掌管历史嘅手。请我哋低头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 透过但以理的遭遇，我们看到你的作为。你是那一位既公义又慈爱的神，你是掌管历史，你亦都是有一个美好完备的计划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感谢你是这么爱我们，虽然整个人类是犯罪，特别是你的选民是到今日都在罪中，但是你都没有放弃我们。你爱属于你的人就爱到底，这个不单止是我们这一班的外邦人，你的选民你亦都是爱他们爱到底。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不单止是看到几千年前的预言，我们都看今日那个时势，我们知道你仍然还在掌管历史，而且你回来的日子亦都是越来越近。求主你这个信息不断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来到催促我们，来到提醒我们，亦都来到鼓励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